其实普世价值真正达到了高潮的时候是在80年代，也就是70年代末吧，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封闭的嘛，对吧，根本就不知道，也就是最近10年左右吧，才从西方传过来，对吧。那在欧洲接受了这些普世价值的高潮，他们前面我就不太了解了，是在70年代，80年代是达到最鼎盛的时期。你看西方的那些音乐的作品，那就是在80年代是非常的普遍，就是宣传普世价值。那我就记得那个有一首歌，是西方的大概是100位巨星联唱，那个叫做什么叫什么歌的？叫什么歌我记不得了，就是什么 We are the world， 就是唱这个，就是世界和平世界大同，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宣传的是大爱，就是普世价值。包括我昨天又发的这个视频，那个里面的女明星在唱歌，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对吧，我的什么什么家园也是你的。他这个就是这样子来宣传的，灌输白人的思想，是吧。所以说他们这些民间机构就是犹太人的阴谋，他是遍布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遍布欧洲各地。那他这些民间组织为什么没有遍布在中东啊？我们80年代实际上也就开始接受了这种普世价值嘛。哎，我们被这些歌那个音乐给影响了嘛，感染了嘛，对吧。我们一听，哎呦，这个英文歌太美了。然后有的那个磁带里面它还有写中文嘛，以前是磁带嘛。我一看哦，你今天再一回想，那个就是普世价值，为普世价值创作的歌曲，对吧。那个犹太人民间组织请这些作曲家来创作就是了，给他钱，然后不断的反复给西方人去洗脑，是吧。所以说你今天你到英国去看，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你到英国去看那个什么伯明翰还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记不清楚了，就是小学里面你去看，是一个华人写的文章，他说当时他看到这个场景，这个汗毛孔就竖起来了，吓死人。我们中国人说不愿意生，那是因为这个物质条件不够，压力太大。那白人他物质条件那么高，他为什么不愿意生啊？就是受普世价值洗脑的，他懂了，受那些女权主义，也他是配套的，他这些东西是配套的，就是犹太人不断给他们灌输。那我继续讲我那篇文章的作者是怎么写的，我想一下前后顺序应该怎么讲。是这样的，一个在英国工作的一个华人，一个华人拿没拿到这个英国和国籍我就不清楚啊。他就是常年在英国工作，然后他的孩子到了适龄年龄以后，就是他的儿子要去上学，对吧。这个西方都是规定的，达到适龄儿童的年龄，适学儿童年龄都要去上学。然后他就领着小孩，领着他儿子去参观那些英国的一些小学，他想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离家庭近一点的，就他家庭周边开车也没多远的3所小学去参观。哎，参观他先没在意啊，哎，3所学校参观下来以后，他当时也没在意，哎，回来总要比较吧，哎，他就发现一个问题，他越想越怕，想到最后汗毛孔都张起来了。他想什么？他就是看到那些小学教室里面，白人和穆斯林黑鬼都的小孩都在一起上学，对吧？这是肯定的嘛，对吧？都在一起上学。他说这个嘛，反正是正常的哦。我们都是受这种普世价值影响嘛。哎呦，各种肤色人种都是人人平等，对吧？他后来就发现。这个3所小学里面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穆斯林 黑鬼占多数，白人占少数。然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按照自己的思考来分析，对吧？那个可能就是他没有看到这个现象，但是他可以去考虑，通过这个现象来考虑最后的导致最后的本质是什么。他就讲了那些穆斯林，还有很多黑鬼他也是穆斯林嘛，不仅仅是白人是加入穆斯林，对吧？很多黑鬼也是穆斯林，所以说他就是看到有的黑那个白人的小孩也是穆斯林，所以他就比较后怕。他说有一个什么样现象啊，他说我就打个比方，比如这个教室里面是五十个孩子，那曾经都是五十个白人和孩子是英国人在这边上学，宣传的价值都是你西方文化的价值，对吧？等到这些杂种一进来，当然他没有讲是杂种，我觉得就比较简单啊。等这些杂种都进来的时候，那一开始有了十个杂种啊，你对英国的价值没什么影响。你有了一半的杂种跟这些白人小孩再去上学，就是基督的小孩再去上学，那肯定会引起冲突，对吧？因为你基督徒上学的时候，你工作的时候，你做礼拜都是要到教堂。这些杂种呢，他做礼拜，做这个什么受洗，反正就是他那种礼节，他一天要做五次。你说那个孩子上学上的好好的，好，时间一到，就是他们做礼拜的时间到了，小孩子就一起跪在地上祈祷真主啊保佑，就是这个意思。那别人的小孩他一上来孩子多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他们比较好奇好笑，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那么等到白人占少数的时候，大家都一起跪下来祷告真主的时候，这白人小孩就感觉他自己就受压力，不合群，他也没办法，他只能也是跪下来，要合群嘛，否则人家小朋友不带你玩，对吧？人家大家都跪下来祷告真主，你怎么不祷告啊？小孩子对这种宗教意识也不太清楚，就那些白人小孩就会受歧视，他就不自觉性的他也跪下来去祷告。久而久之，所以说我们今天就看到了很多的白人就已经开始加入穆斯林了，加入伊斯兰教了。他就是这样子从小这样子给周围环境影响长大的。所以说那这个根源是在哪里啊？这个根源就是犹太人宣传的普世价值。实际上这个普世价值跟这个宪政是没有毛关系，人类的历史文明进入文明以后早就实现了宪政，只不过有的宪政不是像今天这样子人人平等的宪政，对吧？我就不讲那么多了。这个普世价值宣传下去吧，那整个世界的人文明是肯定要被毁灭的，因为他们子贡能生啊，他一家生个嘛八个十几个，你不生，你随着个两代人下来，你看看到底是什么价值占了优势啊？那就是穆斯林邪恶的价值占了优势啊，这个不就是你普世价值导致的吗？我们中国人他还就喜欢挑个表面现象，不看本质。哦，这个好，我们照攀，照抄，就像那个洋务运动一样的。哎，西方人好，我们就照抄。他没有去看到这个本质。如果洋务运动一看哦本质，那我们就要改宪政，对吧？他不是，他是以夷制夷，拿西方人的技术来在对付西方人。他就是看到一个表面现象，哦，人家是坚船利炮，坚船利箭，对吧？他就学这个，没有学到真正好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普世价值它好不好，历史可以最后有一个答案的。那从70年代到今天才过了30年吧，我在微信群讲，我说就是30年，普世价值宣传的在西方也就是30年样子，对吧？那他以前那个美国这些制度，他是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啊，他不是普世价值啊，对吧？或者就是说本民族同文化同种的，我们不谈美国那个什么杂种民族了，他反正他都是移民嘛，就是同种的民族，我们可以实行这种人人平等的普世精神， 是吧？那到了欧洲这样子国家，他妈的一宣传普世价值，好，黑鬼来了，他妈的穆斯林来了，什么人都来了。我都讲过了，你找一群他妈的追着猎物整天打猎的这种族群跟你坐下来，你我们去读啊哲学书，对吧？读荷马史诗，读黑格尔的东西，还可能啊？那你们之间肯定有冲突吧？哎呦，不讲了，我有点事，哎，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我反正是不会去欣赏这个普世价值的。今天的欧洲的例子就摆在这里了，因为我从80年代我就了解了普世价值是个怎么回事，对吧？那个时候一看，好啊，他妈的高大上啊！你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看看这个欧洲就有点不对劲了，对吧？那包括中东那么多国家，为什么美国要去打击人家好好的一个国家？他中东人他就适合一个这种君主制，就像个沙特一样的。如果你美国今天把沙特给打掉了，那沙特这些也会产生几百万的难民一窝蜂的去往欧洲去跑，除非你欧洲人不接受，他欧洲人他是心甘情愿的接受这些难民啊，对吧？马上如果跟伊朗打仗，那产生了几百万三千万的难民一起往欧洲涌，你看看欧洲会成什么样？这个就是普世价值造成的一个结果嘛。所以说这个都是美国人扰乱了人家国家的秩序，对吧？你把人家的秩序打破了，在网上面只要骂美国就会有人说你是五毛，你是自干，不是自干啊，就差不多，反正就是这个。我们实际上谈的东西是要谈它现实当中的一些本质和一些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在那些明德的眼里面，反美帝都是伟大的，凡是美帝都是救世主。你说有这样的思维的人不是一个傻逼是什么呢？对吧？美帝就是他妈那么伟大，他伟大是在他这个国家，对他自己的国家伟大，对其他国家呢？对啊，对吧？你看看中东伊拉克鲜活的例子就放在那里，人家本来就是一个独裁的国家，你为什么要去把它打掉啊？他这个民族他就适合这种君主独裁，对吧？你去啊，要让人家去那里搞民主选举投票，好，你看到今天都没安定下来，前段时间又打了一场仗，不就是那个伊斯兰国嘛，就是 ISIS 嘛，又跟那个伊拉克政府组织政府武装又打了一场仗，又死多少人啊？你看那个伊拉克那个第二大城市是什么？哎，巴格达也差不多，都整个城市是满目疮痍，没有一块什么好地方了。那这个自由值不值得啊？到底是和平重要，还是普世价值重要，还是民主重要啊？那如果说民主重要，那我们人类5000年过来以后，他没有民主，那人类都死绝掉了。那5000年那些人全是奴役的，全是奴役的话，他会产生那么多的唐诗，那么优美的宋词吗？不可能的吧？他只有在一个心境的比较好的情况下，生活比较优越的一个条件下，他才会写出那么唯美的诗和创作那么唯美的画。你看看西方的绘画也是的，西方的音乐也是的，他没有实现民主的时候，他早就创作这些优美动听的音乐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民主不是根本，和平才是根本。但是你宣传的民主和这个普世价值有违和平。我们再往远一点推，看看我们中国的文物多精美啊！你说一个奴隶他有这样的创造价值吗？不可能的吧。虽然那个时候他没有实现那个宪政，也没有实现民主，但是他那个社会也是一个高度文明的一个社会，人人都享有相对的自由。你就是建立了民主社会，也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啊，对吧？所以说那么多精美的文物不用讲了吧，包括那个古埃及的，以前专家都说是他妈的奴隶造的， 今天全盘被否定了。奴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想象力的，他的这种精神受压迫，他哪能创造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呢？对吧？你包括欧洲的一些思想的一些书，他也没有实现这个普世，实现这个时候他的生活还是相当的优越宽松，对吧？那肯定是要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下，一天天嘛来打仗，到处东奔西跑，就今天吃了这一顿，就要为了下一顿半个馒头再拿，你哪有时间去创作啊？是吧？所以说，看待一个问题，就是看待今天的一个思潮，它到底是好是在哪里，我们要去吸收。它的一个负面的一面，我们要把它看清楚。我们要站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来看，它这个东西适不适合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就补充那个中国人，他后来孩子就没有在那个英国那些学校去读书，选了一个华人的私立小学读书了。他那个英国是公立学校，便宜嘛，他一看太可怕了。我的儿子以后一起跪下来，妈上课的时间一天要跪五次。所以说那个法国雷诺工厂倒闭，就是因为穆斯林除了罢工是不谈了，就是那个生产线还在运转的时候，他一到点了一起大家跪下来，因为他使用的全是穆斯林嘛，白人不是不生招不到人了嘛，就招穆斯林。比如说一到上午十点钟是他们跪礼的时候，他就把手上的活一丢下来，管你那个生产线开的不开的了，那个开关他都不会去关的，一起跪下来一祷告半个小时，这生产线不全部烧掉了。所以说法国驴肉工厂在法国全境全部去关掉了，这不就是你西方人要的普世价值吗？是吧？你们经过两代人洗脑，你看看那些白左思潮是从哪里来的。白左思潮我们不能骂这些白左是傻逼啊，他从小就受普世价值灌输的，就像我们这些猪民一样的，受共产主义灌输、唯物主义灌输长大的，我们才是猪啊，是不是啊？没有人性啊，到处造地沟油啊，他这个根本是在这里啊，不能光看哦，我们都是猪民、劣等、支那人，那为什么会成这样子？没人去思考，那白左为什么会像这样子，大爱无疆？对吧？被别人强奸了还要说声谢谢快活，他的思潮从哪里来的？就是接受了普世价值的洗脑啊。其实最简单的用老子的这种阴阳思想来理解一个东西，他万事万物都有阴阳面的嘛，我们知道这个宇宙还有暗物质，对吧？所以说你普世价值它的阴面是什么？你光看到阳面，它的阴面是什么？那一看这个阴面的嘛危害嘛比这个阳面大多了，对吧？你只能是在一个本民族下你搞这个普世价值，也就是那个新教徒宣传的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美国那一套的东西，他没有说他妈的啊，上帝去掉以后全世界各民族人人平等，他没这样子讲。但是那个80年代我们听的一些很动听的那个西方歌曲，它里面唱的就是没有上帝，就是要大爱无疆，天下大同，要博爱，他唱的全是这些歌，对吧？你大家回想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说我昨天我一看那个录像里面那个女歌星唱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说完蛋了，我操，他们就是这种屌思维，对吧？我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你随便来吧，随便来搞吧，不就是这样子吗？那我们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普世价值在西方才将近走过30年了？80年代黑鬼上了公交车，就是美国的黑鬼上了公交车都要给白人让座位的，然后他们分成两排坐，都是这样子的，白人坐一边，那黑鬼坐的肋排，对吧？所以说普世价值也就是这30年。你看刚刚才30年，法国、德国、英国还有比利时、瑞典，你看看已经成什么样了。那个90年代我就看过那个瑞典，那个白左思潮就是他妈的万人啪啪啪跟黑鬼干， 他们就极端到这种程度，就是他要为了宣传自己的大爱嘛，就把自己的子宫献给那些黑鬼，然后就是在那个音乐会上面，万人走过啪啪啪，我操！我那时候一看，把我都给吓懵掉了，对吧？所以说那个在英国的那个中国人，他的这个父亲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决定是绝对是重那个正确的。他如果把他的孩子放到那个英国的那个小学里面啊，那他以后的儿子他妈的受人歧视，你不受人歧视，你就要融入他这个大家庭。好，一到上午10点，一到吃饭时候，我操，妈一天5次，你不要工作了，不要学习了。你看，就是最近这几年，还有美国的警察，不是有一次这个案件是把那个黑鬼给打死掉了吗？然后那些黑鬼就上街游行，对吧？宣传你他妈种族歧视，普世价值里面就包含一个种族歧视嘛，对吧？所以说他妈的这个屌犹太人设计的这一套制度啊，太邪恶了，设计的这个思想太邪恶了，叫做种族歧视、普世价值，然后女权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没有一个好东西。还有那个什么同性恋，没有一个好东西，把人类的这个心灵全部扰乱了。他这个一系列的都是在这个普世价值的框架下，普世价值实际上跟现在是没有毛关系。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文明，那古希腊就有宪政，古罗马也有宪政，对吧？那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有宪政，那只不过它没有实行是人人平等，是吧？所以说你要重看这个整个历史，我们整个人类创造了那么多的精美的艺术品、精美的文物和一些思想，对吧？那个历史上都有很多思想书。它不是在这个宪政体制下，也不是在这个普世体制下才产生的，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高度文明的一个社会，对吧？当然高度它有梯级的，今天这个人类的文明不一定能够超过以前的文明，文明是可以倒退的。我不干扰对方就是尊重他，我不打破你的秩序，不打破你的文化，就是尊重你，我不需要跟你包容，对吧？所以说那个美国把那个中东搅得一塌糊涂，一弄就去轰炸，一弄就去他妈去打击别人。你看那个我都打过一些文字的啊，利比亚，今天的叙利亚还有伊拉克，都成了他妈人间地狱灾难了。这个是自由吗？是为了自由要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对吧？人数死多少？我就没有去统计，几百万是要有的吧？然后产生了几百万、上千万的难民，对吧？这个就是为了自由，为了你强加给别人的自由，把人家国家打得他妈人死流亡。我早就讲过了，他穆斯林他是一个叫劣等种族，他不适合这搞这一套，他就适合搞君主制、国王制。人家自古以来走了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制度，也没有他妈的造成整个全世界多大的危害，是吧？所以说他妈的，今天你看看那个叫，前段时间我就放在那个伊拉克那个文章，那个国际什么一个观察家，一个女的，说他们如今一无所有，但是自由了，自由你妈那个毛啊，自由，妈饭都没吃。我们知道的，伊拉克也是一个艺术瑰宝的国家，那么多的艺术品全部在轰炸当中消失了。你说这个是不是一场人类文明的灾难了？为了你所谓的自由、所谓的民主，根本都没实现，也不可能实现。我老许就敢断言，在中东是绝对实现不了民主、实现不了普世的，也实现不了宪政的。他们就适合君主制，适合沙特、约旦，很多这中东有很多嘛，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什么，我就不讲了，还有好几个，那些他都是君主制，他以前都是有国王，然后是贵族，现在都是贵族，他就适合这套制度。你他妈的非要强加给别人，你要去搞民主，好，飞机一炸，你看， 把伊拉克的艺术品全部炸没了。那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就是以前是古巴比伦地区啊，对吧？我们再往后看一个30年，假如穆斯林占领了欧洲，我们不谈穆斯林占领欧洲了，就穆斯林占领那里的法国，建立了法兰西斯坦国，他会不会把你那些基督文明的艺术品、绘画、音乐、书籍全部销毁啊？肯定的，他宣传的是他的伊斯兰教嘛，你这个跟他有冲突啊，对吧？他会把你这个基督日的东西全部去毁掉，你想想这个是不是一个人间灾难啊？这个是整个是不可挽回的一个损失，是吧？你不要说他妈整个法国什么罗浮宫那些东西全部去给砸掉了，那个里面哪怕就是任何一幅画，那个都是无价的，对吧？罗浮宫里面那个收藏了世界各个国家多少艺术品啊，还有我们东方艺术品、中国艺术品，全部要被砸掉，想想都心痛。美国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你看看他整个这个历史，他也歧视过黑鬼，也搞过共产主义，也走过这种黑社会的国家，那个整个国家就像个黑社会嘛，对吧？罗斯福那时候搞的，我们就知道美国经常会发生一些枪战了，我们看了电影就知道了，他整个那个警察都是黑警察，对吧？还有那屠杀犹太人，屠杀那个印第安人，美国伟大吗？包括你看看那个美国，他的民主党是什么东西啊？民主党就是美国的一个毒瘤，那美国伟大吗？美国要是没有这些共和党，这个美国他妈比我们还要糟。是的，我们不谈什么普世不普世了啊，我们就谈这个穆斯林占领的法国。我们其他国家不要谈了，罗浮宫它只是它一个博物馆，在西方国家一个城市里面，就很小的城市，比如说就像南京这样的城市，就有十几个到二十几个博物馆，都是收藏品的那个博物馆，不仅仅是艺术品，什么都有，因为在国外私人博物馆太多了。我操你妈的，这穆斯林不要全部带你砸掉啊？这个就是人的一个文化的宝库，全部要毁灭了，是吧？那这个是谁造成的？就是你北约造成的。北约老大是谁啊？是美国，就是美国造成的。美国伟大吗？汉人肯定要完蛋的，我估计我是看不到那一天。汉人所有的一些文化积淀或者叫做文物，全部要被穆斯林砸掉，肯定要走到这一步的。汉人整个要从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地界上面给抹掉，你只有加入他，加入穆斯林，肯定要走到这一步的，完蛋了，这个民族也没救了。那只有是华人能留在海外，慢慢就融入了整个人家的种群，华人文化就以后就没有了，消失，彻底消失地球了，汉字都没有了。实际上如果要是我们反过来再想一下，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有普世价值，然后美国把这个中东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他就会占领，就像大航海时代一样的文明直接输入移民，那这个还是一个可行的一种方式。哎，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普世价值，妈的，美国也不去占领人家领土，也不把这个文明往里输入，只是叫他们自己玩，民主宪政，我操，他们也玩不了的，对吧？你看南非，我早上就发的这个照片，南非暴动啊，到处杀华人，砸华人商店，因为华人勤劳嘛，做生意，对吧？也不去侵犯别人的生活圈，也不侵犯别人的文化价值，华人只知道挣钱，讲穿了华人就是这个，对吧？你说他们真正他们没有什么危害性，但是他就被白人去排华，说华人太就像动物，不愿意他妈的休息。那好了，现在他妈的穆斯林全是动物进来， 就是他妈的要强奸你女儿，你他妈你欢迎了。所以说他们就是他妈精神病神经病，欧洲整个就是个大精神病院，没有普世价值，这个就是文明直接输入到低洼地，对吧？大航海时期就是这样子，你包括古罗马也是这样的，古罗马他直接他妈的侵占，把穆斯林给压缩起来，然后统治起来，这个叫做文明的输入。现在好了，你一搞普世价值，叫做什么？叫做他妈的叫做野蛮的输入，野蛮侵占文明，对吧？这不用讲吧，这例子鲜活的例子摆在这里，因为你要有大爱，不能去杀别人，别人可以杀我，我不能杀别人，对吧？我也不能碰他的一个面罩，他可以强奸我的女儿，我还不能抓他。我操，这个整个就是他妈的精神错乱，欧洲整个就是一个大精神病院，他们要被灭啊，太好了。但是我心痛的是那些艺术品啊，是吧？因为我爱好这方面，我操妈整个以后就没有了，没地方可看。哎呀，我心痛在这里啊，他们死绝了我都不心痛。这个白人看过一个德国人写的一个文章，那大概就有二十年了，十多年了，反正很久远了，具体内容也记不清楚。德国人写的一篇文章，他就说为什么今天产生不了思想家呢？就是讲他们这个德国这个民族，他反正就质疑，难道我们这个就是一个西德人写的？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很统一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虽然今天看起来有很多的科技了，但是人类他光辉的制高点在哪里啊？是要有思想。他说今天为什么出现不了大的思想家了？难道这个社会是我们需要建立的吗？对吧？他就带有这种质疑的口吻，质疑的这种眼光来质疑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不是我们人类最高的一个社会啊。显然我一看嘛，根本就不是啊，我都讲过了，科技全是虚的空的，对吧？只有什么东西可以往下传啊？科技可以被后来的科技随时替代，它只有思想可以往下传，对吧？你这个普世价值能再传几代人啊？我看再有二十年这个普世价值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普世价值才走三十年，五十年我都夸张了，它根本就没有走过五十年。因为我回想一下子以前的历史我就知道了，那美国它八十年代它是普遍那个歧视黑鬼的嘛，对吧？他如果他妈的很早哎一建国就是普世价值了，那也今天可能就没有美国了，也就没有美国这一套的宪政制度了，是吧？所以说他早就实现了现代宪政，但是他没有普世价值，没有跟他妈的其他民族怎么怎么地，对吧？他只是在他同信仰下实现人人平等，所以说他这个普世价值今天仅仅走到三十年，今天造成整个就是欧洲人间灾难，再走三十年结束，肯定是结束了。那人类文明五千年，就是产生了文字以后就算文明嘛？那你这个他们的整个就是五六十年，这个普世价值在我们这个历史长河当中整个就是不值得一提，对吧？他肯定会被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肯定是走不通的，这个是肯定的，不用再去辩论，对吧？人家不跟你普世啊，人家是他有他自己的价值啊，你的普世价值就是所有的要搞成一个共同的价值，但是人家我不跟你搞共同的价值，我就去他妈追猎物，我去追这个妈的角马，这个就是我的价值观，对吧？所以说你非要把这些追猎物的这些人群喊过来跟你去念柏拉图的书，不可能的。普世价值它就是属于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被历史反复证明是永远走不通，对吧？那为什么你希望别人跟你是一样的价值观，我给你爱你给我爱，那个唱的歌不都是这样的吗？ 对吧？只要献出什么一份爱什么东西，对吧？那个我们也是受的嘛的西方思潮影响，也是从英文歌翻译过来的，对吧？只要人人奉献一点爱，我操，把我的女儿也奉献给你。但是人家他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你非要跟人家说不行，你要改过来，我给你爱，你也给我爱，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他不是就是这样的宣传的吗？人家说我不跟你搞，我他妈的我就感觉那个追那个猎物追动物打猎，这个就是我民族的价值观，你非要去破坏，实际上你这个就是破坏整个地球的秩序，各个民族的秩序，你这个普世价值最后的本质就是反全人类的了。我们看看南斯拉夫的历史，它为什么那么惨烈啊？因为南斯拉夫大概有三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我记不清楚了，里面有很多穆斯林，所以说才会遭到了北约的轰炸。最后证明最后证明南斯拉夫就是克罗地亚人也没有什么对那个穆族进行大屠杀，打仗相互争夺地盘杀人是肯定有的，那为什么北约不讲穆斯林杀了他们多少人啊？然后就对这个前南斯拉夫实行轰炸，跟南斯拉夫这个民族打仗，跟那个克罗地亚人打仗。实际上克罗地亚人你看他那个眼神，对吧，多凄凉啊，多欺凌啊那些球员。所以说他们的整个西方人就是欺压他们，他们在这个夹缝当中给独立起来的，是吧？所以说这个都是他妈的什么西安长老会的阴谋，把这个国家给搞掉了以后，那为什么德国没有发生战争啊？统一的时候为什么他妈的南斯拉夫这个解体了发生那么大规模的战争啊？啊，400多万人死了将近他妈100万人，那个克罗地亚这个名字，那你穆族死了那么多人吗？没有啊，你穆斯林没有吧？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这个穆斯林满世界跑，把这个世界搅乱，这个都是他妈的美国犹太人的阴谋。很多人看这些就是现代的这些新闻，也叫做刚刚过去的一些历史，他不看全局，就听美国人单方面宣传。废话，这个东西嘛的，它本来就是不道义的一种行为，当然他要把它包装成它是一个属于人道主义的，什么狗屁人道主义啊！南斯拉夫就是鲜活的例子摆在这里的，穆斯林根本就没有遭到克罗地亚人去屠杀，但是克罗地亚人被你他妈的北约屠杀了，也后来也被穆斯林屠杀了，人家他妈400多万人死了将近100万人，什么概念啊？对吧？四个人里面就死了他妈一个。你想想都恐怖吧，我们中国比方说有10亿，我操妈四个人要死一个，那还得了啊？这个都是美国人制造的，北约组织制造的，人家这个人间灾难，南斯拉夫的人间灾难。所以说你看看那些球员那些眼神，你妈看一看嘛，眼泪都要掉下来，人家差点被你他妈北约实行了大屠杀，整个种族灭绝。克罗地亚这个民族如果没有战斗力，那这个不就从地球上抹去了，对吧？他把这死了20%都是有战斗力的，剩下的全是孤寡老人孩子，然后产生了200多万难民，对吧？最后人家站起来了，在一个小弹丸之地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些历史我们都是不知道的，对吧？那个网络里面愤青他妈的，凡是美国都是伟大，凡是美国都是救世主，这样的文章太多了，都已经被洗脑了，对吧？没有你美国，人家克罗地亚不会结局不会这么惨，对吧？那就会像那个俄罗斯一样，个人各过各的日子，对吧？争夺地盘是肯定有的，是吧？那俄罗斯他妈的，他也是相互争夺地盘嘛。那这个就是一个过程，你他妈的北约组织在里面搅和进去，他就是因为看到那边是有大量的穆斯林，对吧？他们就可以再从中渔利。没戴眼镜，等一会儿回去再看。我觉得这个以色列他搞的这个制度就是非常好，他虽然没有国王，但他搞的还是属于君主立宪，他这个制度是非常完美的。他国家就是找一个 大家公认的所谓的伟人吧，做他这个总统，总统是个虚职，然后你选上来的总理都是要效忠这个总统，不就跟那个君主立宪一样的，对吧？以后汉人走到这一步也是非常完美的，对吧？一个总统是虚职，没有任何权利，也不拿工资，对吧？但是你就任的这些总理，他都要向这个总统效忠，就像那个什么英联邦国家一样的，要向英女王效忠，他这个不就是那个君主立宪制嘛，对吧？所以说这个犹太人还是很聪明的，你不得不佩服他。曾经以色列请那个爱因斯坦来做他们这个总统，被爱因斯坦拒绝了，所以说他这套制度设计的还是非常完美的，对吧？虽然我不叫国王，我叫总统，但是总统是虚职，实际上他就相当于国王，然后总理就职都是要效忠，就是全民要效忠这个总统，对吧？你那个英联邦国家包括英国，我全民都要效忠这个英女王，但是英女王我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是个虚职荣誉，对吧？所以说一个民族他必须要有一个荣誉存在了，你没有这个荣誉存在了，你这个就民族就是一盘散沙。但是这个荣誉不能作为一个实权，像我们今天大傻逼他是个实权，那不行，对吧？所以说哎，他这个东西我就发现这个犹太人啊，他还太牛逼了，你不得不佩服啊。上次我不是介绍了瑞典这个国家的特点吗？他们以前就是在贵族里面就是轮流做国王，就相当于这样的，就是以前都是贵族嘛，对吧？那他最早我们就不谈了，就是他后来有了几大家族以后，就是在贵族里面选国王，不是终身制，但是国王也是没实权，也是虚职，这样子搞。后来是瑞典的独立战争以后，他们就推选了他这个民族英雄，公认的民族英雄做国王，就世代世袭制传承下去的。所以说他这个以色列他也是这样子的，他虽然今天这个总统没死，但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世袭的啊，估计可能不是世袭的，因为他们就是要找一个公认的给这个民族做出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来做这个总统，但是他又不拿工资啊，就是等于他妈的整天就是一个荣耀一个招牌，去做做慈善这个都可以，对吧？就像那个英女王一样的嘛，什么戴安娜王妃，对吧？他就是一个民族的荣耀，有个凝聚力在那里。就是西方人这些制度还是可以参照的，但是嘛，这个只是一个梦想。妈的，这个大傻逼，这个整个这个政权你不倒的，他妈的都是扯淡，对吧？就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一个社会啊，我感觉以色列这个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所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党不党来执政，瑞典就是共产党执政嘛，他就叫共产党，他这个党产生的时候就叫共产党，后来全世界妈的反共产党的时候，他们就改成了工人党，工人党到了九九年的时候，他又改成了共产党，所以说跟这个党的名字叫法不一样，还是跟你这个设计的这一套制度有关系，对吧？首先要限权力啊，对吧？所以说他妈的，我们这个嘛就属于叫做邪教国家，政教合一了，对吧？我们这个共产党它就是一个教嘛，教嘛，教派红教，政教合一，它必然会走向一个邪恶的国家体制。那袁世凯不就想搞这个君主立宪嘛？当然他那个时候的认识有局限性，他认为非要先做他皇帝才能君主立宪，如果当时他就是总统设一个虚职，那君主立宪就成功了，对吧？所以说他妈这个历史总是捉弄人啊，捉弄我们，一下子从我们身边划过去。